那启示录的作者到底是谁呢？啊，最起码我们明确知道的是约翰。啊，这个约翰是当时教会中的长老约翰呢，还是耶稣所爱的使徒约翰呢？啊，这是耶稣所爱的使徒约翰，他本身既是作为使徒，啊，也是作为什么长老？啊，使徒是指他从耶稣直接领受的教训，啊，并且有使徒的职分。啊，长老是指他德高望重，啊，管理什么？哎，教会，啊，这些方面并不矛盾的。但是，无论如何，教会的传统都认为，啊，此处讲的约翰，啊，就是指使徒什么？约翰，啊，他曾被信仰的缘故被放逐到爱琴海的拔摩岛。爱琴海的拔摩岛，大家知道地中海，啊，到底时间是什么时间呢？有几个说法了，有的说是尼禄王时代，那就是。啊，圣殿被毁之前，也就是说主后54年到68年，有的人说是，主后84年到96年，那就是指圣殿被毁什么之后，啊，当然也有的人认为是主后69年到79年，那我个人倾向于什么呢？我个人倾向于是使徒约翰在，尼禄王时代，写下的。啊，启示录，啊，主要的依据是什么呢？啊，两个依据，啊，一个是教会历史上有一定的依据，啊，第二个依据呢，还是依据圣经中本身的文本，啊，请大家我们暂时看一下，啊，你翻到启示录的第5章应当是，啊，大家翻到启示录的第几章啊？我看一下。启示录的第11章，第11章的第1节就讲，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上帝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弟兄姊妹，你从这节经文直接来看，圣殿还在不在啊？当然圣殿在，祭坛还什么还在，如果当时的圣殿不在了，那就肯定没有这个想法了，已经不在了。所以说这个是根据这节经文我们就讲证明圣经的这个写作的时间、写作的人物，我们一般找两个方面的证据，一个是内证，就是圣经本身的证明，第二个是外证，外证比如说教父的记录了，考古的发现了，这叫外证，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圣经本身有内证，当然也有的人说，哎呀。这讲上帝的殿可能毁坏了，只不过是这个从语义，从这个，象征的角度讲神的殿，那你这样讲，我们也不能够完全否定，是你自己的解释，但是无论如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最终怎么办呢？哎，大家不要争议，最终大家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所以没有人来说服人。大家都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求大同什么存小异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解读有不同的什么角度不同的时间段。好，这样我们就往下看，说收受本书信的是亚细亚的七个什么教会他们都位于现今的土耳其，当时他们正面对逼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土耳其。主要是一个穆斯林国家，还有基督徒但是基督徒也备受什么打压。但是你也一定要知道，当时的土耳其是一个基督教的重要的地方，但是后来7世纪的时候穆斯林兴起，然后启示录上讲的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就完全被毁灭了所以这些方面大家知道这个历史背景。然后我们看到。其实启示录就讲到斯维纳教会要受患难10日了，安提帕在别加摩殉道了，天下人就是指当时的罗马帝国都受试炼了。在此时，上帝特别启示约翰未来的事，以鼓励当时教会勇敢地面对罗马政权， 为实现君王崇拜所施加的压力，啊，鼓励历代信徒专心盼望主的再来。兄弟兄姊妹，罗马帝国有什么问题啊？弟兄姊妹，今天美国政治有什么问题？啊，今天中国有什么问题啊？罗马帝国的问题就是皇帝崇拜。啊，皇帝崇拜什么意思？凯撒是主。啊，当时基督教为什么受逼迫？为什么被砍头啊？那皇帝就下令，如果基督徒认为耶稣是主，啊，必须放弃。你必须承认凯撒是主。如果你讲耶稣是主，你不承认凯撒是主，那就要斩首，啊，那就要把你点天灯，那就要把你卖为奴隶，那就要把你放在角斗场上，让野兽把你撕裂，啊，所以罗马帝国那段时期提倡的是什么？皇帝崇拜。弟兄姊妹，中国几千年来拜谁啊？三叩九拜拜谁啊？珊瑚万岁拜谁啊？拜的都是皇帝的。啊，今天中国大陆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还是定于一尊。啊，这个最高领导人权力过大。啊，不是人民选举的。啊，不透明的。啊，今天在美国面对的问题是选举，啊，丧失信用，啊，这也是问题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晓得，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上面对的是什么呢？或者是敬拜上帝，敬拜耶稣基督，或者是敬拜凯撒皇帝。所以说，上帝崇拜和皇帝崇拜是有一个死死的，啊，黑白分明的、绝对的征战的。啊，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启示录所面对的征战，啊，就是到底是你拜皇帝，还是拜上帝，啊，你要拜上帝，那皇帝就欺负你，啊，皇帝就要砍你的脑袋，啊，这个人家的政权就要逼迫你，啊，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个大背景。好，啊，让我们看到啊，启示录的基本的脉络，啊，启示录的脉络，啊，我在这个讲述中就给大家分成五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啊是启示录的第一章啊到啊1节20节第一章。第一章讲的是什么呢？啊，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主，他是上帝。啊，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啊，这个方面非常重要。啊，第二个部分我们就讲的啊，这和圣约有什么关系呢？啊，这就是耶稣基督不光是被杀的羔羊。啊，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谁啊？上帝。啊，弟兄姊妹，你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八节，你就看他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阿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什么全能者。啊，所以说启示录的第一章向我们宣告的是，不仅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啊，其实弟兄姊妹，啊，为什么很多福音派不喜欢启示录？啊，为什么很多福音派解释启示录的时候出问题？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约，不明白律法，所以解释不了。啊，第二个方面，因为他们受马丁路德的影响。马丁路德有什么影响呢？马丁路德讲两个教义啊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因信称义；第二，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这是路德特别强调的。所以当路德看雅各书的时候，他就不喜欢。啊，路德说，雅各书上讲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啊，路德怎么讲？哇，雅各混乱真道。啊，路德也不喜欢启示录。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上没有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啊，启示录上显明耶稣基督，第一，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本身。第二，啊，耶稣基督虽然他是被杀的羔羊啊，你就看那一节经文啊，我们就看到啊，在第啊五节啊，甚至第四节到第五节就讲，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呢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和他宝座前的启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我就给大家出一个选择题。启示录是强调耶稣基督的复活呢，还是强调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呢？那大家都会得出结论，启示录强调耶稣基督什么？
复活。
哎，复活了。 所以从这一点上讲，路德就不是很喜欢。今天很多福音派更多的是强调耶稣基督是人，更多的是强调耶稣基督受苦、受死、受十字架，但是耶稣基督当然是完全的人，但是耶稣基督更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是不是上帝？耶稣基督不仅是被杀的羔羊，他也是犹大支派的什么狮子啊？他是复活了，他是做什么？宝座的，这个非常重要。兄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更要相信耶稣基督本身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本身。耶稣基督作为人，作为道成肉身的人，他不仅被杀，他更是什么？复活了，升天了，成为什么？坐宝座的。弟兄姊妹，你就看一节经文。那启示录也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我给大家讲，你要牢牢记住。然后为什么呢？你就看第四节。但愿那昔在、今在和以后永在的上帝，和他宝座前的启灵，然后说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这儿特别强调坐宝座的谁呀？上帝的。我们随处找到这样的有关的经文。这是很多很多然后我们接下来会分享的。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历史的序幕七系，七系我们就知道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是写给亚细亚教会的七个什么信，这七个信都是写给上帝的子民的。所以说，启示录第一章就是宣告上帝是我们的上帝，启示录第二章就是圣约的第二大要素，我们是上帝的什么
子民？
子民。也就是说，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是上帝的子民。所以说，弟兄姊妹，启示录你要知道，启示录不是写给不信者的。启示录也不是光写给专家学者的。启示录是直接写给亚细亚七个什么教会的。所以那些不信主的人研究，他们看不懂的。他们心蒙脂油的。上帝本身也不是把启示录写给他们的。那些不信的，那些狂妄的，那些愚蒙的。不管他们在世上如何有高远大志如何懂语言，如何有学位，他们看不懂启示录，启示录也不是写给他们的。第三个部分，伦理的规定，就第四节到第四章到第七章，讲的是顺服上帝的，顺服上帝就是指顺服上帝的什么？诫命律例，然后第四个部分讲的是圣约的赏罚七号，第五个部分讲的是圣约的延续七晚，所以我们看到。这就特别讲的七我们底下来就可以给大家讲清楚七封信七个印七号吹响七碗穷道接下来我们就讲为什么一定是七呢七是一个我们知道上帝一二三四五六创造万有，第七天变什么？
安
息了。可是第七代表上帝的安息。代表上帝本身。然后我这儿也给大家引证一个参考框架参考框架我们就看到序言第一节到第八节是序言问安然后我们看到底下讲到这个启示录就像一个神圣戏剧一样大戏开展了。第一幕是什么呢？教会在地上七封信看第一幕，然后我们再往下看。是什么呢？启示录这个第一幕就是一封信、二封信、三封信、四封信、七封信，你就记住了是第二章、第三章。然后第二幕教会本身的受苦七个印记。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七印。这个地方就讲到被造物以基督为中心我不是很赞同他这个结论。我觉得被造物与基督。然后第一幕请大家往前看第一幕。第一幕是教会与基督。 这个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这是人的解释啊，我们不完全反对啊，但是底下我们看啊，这个教会其实是永生上帝的教会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什么元首，我们不能够排除上帝本身。啊，我们看到第三幕啊，第三幕就是对世界的警告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从第八章开始，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一直到第七号吹响。然后我们看到第四幕啊，第四幕就是历史的戏剧啊，这儿讲到啊七个预兆啊，这个七个预兆啊，底下讲的就是说神披日头的妇人了，撒旦被甩于地上了啊，撒旦与妇人和他儿子征战了，海上来的兽，地上来的兽啊，鞍山上的啊羔羊啊，锡安山上的羔羊，这个掉了一个字啊，然后地上庄稼的收割啊，然后讲到这个啊一些这个啊戏剧，一些预兆，一些记号之类的。好，然后我们看第五幕，第五幕是对世界的惩罚，七碗啊，这个烈怒的碗倒下来啊，这是啊第一碗、第二碗、第三碗，一直到七碗，大家好记啊。然后第六幕啊，引赴巴比伦啊，那上帝对这个离经叛道的犹太教会的审判啊，这个巴比伦是指引赴啊，引赴是指离经什么哎叛道啊，这是七个判语。然后我们看到第一判语、第二判语，直到第七判语。然后我们看到第七幕啊，第七幕就是历史背后的戏剧啊，历史背后的戏剧是什么呢？第一个意象，你要知道啊，这个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第二个意象，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第三个，他的敌人要被判罪啊。第四个意象，我们看到魔鬼啊。第五个意象，看到教会。第六个意象，看到最后的审判。然后第七个意象啊，看到啊新纪元啊，弟兄姊妹，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New Age Movement， 这个 New Age Movement 是以灵修来取代教会、取代信仰，啊，他们不参加教会，啊，他们也不敬拜，也不动静祷告，啊，他们是自己在家里灵修，啊，个人结合在一起，这叫新时代运动，啊，但是这儿讲的这个新纪元，啊，比如说我们说今天是主后2021年。那就是这个时代的划分是以耶稣基督的到来为分水岭的。好啊，这我们讲到新纪元啊，然后我们看到最后啊，就是结语啊，作者最后的话，哎，作者最后的话是什么呢？啊，我们就看到很有意思啊，第一21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什么？阿们。啊，你就想起来圣经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呢？起初上帝创造什么？
天地。
天地。然后上帝创造，上帝救赎，上帝成全，最后上帝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众圣徒什么？
同在。
同在。啊，所以说历史的聚焦点啊，耶稣基督从这个角度而言啊，确确实实也具有轴心性啊、中心性、核心性的地位啊，这种强调也不是错误的啊。但是从圣约的语言来讲啊，耶稣基督他是中保，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福分、救赎、保守都是在耶稣基督里什么赐给我们的啊。这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我们众圣徒什么同在啊。但是这个恩惠是怎么迎来的？是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中保为我们赢得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而不是我们随意理解的中心啊。当然你要用中心这个词啊也是可以的，比较松散。好，这样我们就给大家讲完啊，第一讲是一个概论性质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啊第二课。好，请文莲姊妹给我们放一下第二课。哦，第二课好像我这里也没有一样。好，啊，第一啊，第二课啊，应该是比写成第一课。好了，我们看，说第一课我们啊，第二课我们就开始讲圣约的序言。弟兄姊妹， 啊，当然关于启示录怎么解释了，各家各派了，我们要讲啊，一年两年也讲不完啊。但是我们这个课程还是有限的啊，我们啊这次讲一次啊，我们一月份还有一次啊，二月份三月份我们大概还讲九次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再练上今天十次啊，我们把这个启示录啊二十二章给大家讲完啊。今天我们就讲一小部分。好，圣约的序言宣告上帝的主权啊，宣告上帝不光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而是上帝进入历史啊，上帝向使徒约翰什么显现啊，这叫 immanence。 所以上帝怎么向我们显现呢？上帝在创造的过程中向我们显现啊，上帝在救赎的过程中也向我们什么显现啊，上帝同时也向我们启示啊。这样你就看到啊，第一章的十七节啊，第一章的十七节，
你看
啊，第一章十七节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什么幕后的。”首先的这地方你就想到起初神创造什么
天地，
天地，哎，这是指创造啊，救赎啊。你看第一章的第五到第七节啊，第五节到第七节啊，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什么救主？哎，这就谈及救赎啊。让我们看到十三节啊，十三节讲到说啊，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胸，腰间束着金带，这是什么形象啊？这是大祭司的形象。所以耶稣基督怎么拯救我们呢？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是我们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什么大君王啊。然后十四节到十五节啊，然后讲到说他的头发须啊与须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啊，脚好像炉中锻炼的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啊。然后十八节也讲到说，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得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什么钥匙啊。这是指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复活了啊。也包括啊启示录的第一章十到十一节啊，这个我们也不给大家细读了啊，也有。然后我们看到他的仆人，就是我们作为教会应当什么顺服他啊。第一章第三节你就看到遵守其中所记载的，哎，当然是顺服啊。然后第九节也特别讲啊，第九节就讲啊，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所做的见证啊，正在那名为拔摩的海岛上。那耶稣那个使徒约翰是为基督忠心做什么见证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向我们显明上帝是啊为首的啊，起初的啊是阿拉法，这是指他的创造啊。然后指耶稣基督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啊，他是大祭司啊，他啊是啊我们的大君王啊。然后也讲到他的启示啊，启示就是说啊，你看到启示啊，特别是哪个地方的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边有大声音如吹号，这是指什么启示啊。然后我们应当什么来顺服他啊。我们看到第一节啊，现在是十五分啊，我们还要十分钟给大家快快讲完这一段啊，但是有资料大家需要查。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启示啊，其实第一章第一节就不好理解。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什么？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启示，还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启示啊？从 linguistic 从语义的角度讲啊，这个 apocalypsis 耶稣 Christo 啊，从希腊文中有两个解释，一个是这个启示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第二个这个启示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啊。其实这句话或者这个词概括两个方面，启示录既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启示录本身的核心也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啊，这是主题。那弟兄姊妹，那别人告诉你啊，启示录到底从谁来的？你说哎，从耶稣基督来的啊。启示录启示了什么？ 启示录启示了耶稣基督。哎，这个你就抓住主题了。啊，其实耶稣基督是什么呢？其实耶稣基督做王了，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复活了。哎，这你就抓住启示录的主题了。啊，这个大家记住。好，让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说上帝赐给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指示他的众仆人，啊，他差遣使者，差遣天使，晓谕他的仆人谁呀？约翰，啊，所以这个启示是来自耶稣基督的。然后你看第二点，说约翰便将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并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就是约翰见证的是什么呢？首先是上帝的道。所以你一定要明白，整个启示录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整个启示录首先是讲上帝，上帝，上帝，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是以耶稣基督为什么？为中保的啊，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纠正过来。然后讲和耶稣基督的见证，然后使徒约翰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哎，这是指见证的内容。然后第三，我念这书上预言的，我弟兄姊妹读念非常重要啊！我不知道这个大家这个小时读书怎么样？小时读书，老师说早晨起来到学校里，大家读课文。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将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大家知道，你一定要朗读的，你不朗读记不住的。啊，所以启示录那个时代，你要读，还要读诵，和那些听见有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什么近了啊！我们就看几个方面。一，启示。启示是什么意思呢？启示是上帝记其旨意的显明啊！大家一定要抓住，启示是上帝记其旨意的显明。你不要特别讲耶稣基督，为什么呢？你说到上帝记其旨意的时候，就饱含着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你只讲基督的时候，那讲的是一个位格。讲一个位格呢不整全的，讲上帝我们是指圣父、圣子、圣灵，但是你只讲耶稣基督是指三一上帝的一个位格啊。第二个，传递，怎么传递呢？上帝传给耶稣基督，由耶稣基督传给众仆人啊，通过使者，通过约翰。然后内容啊，内容是什么呢？是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这三个方面。所以首先不是指耶稣基督的见证，首先指上帝的道。哎，王牧师你怎么这么讲呢？总是把上帝放在耶稣基督前面。我说不是我这么讲，是圣经这么讲。所以我们一定要归回圣经的，我们不要按照人的讲法的。然后啊，既然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啊，这三个方面，上帝的道、耶稣基督见证的啊、使徒约翰看见的，这三个方面到底讲什么？强调必要快成的事啊，这个你要画红点。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错过了必要快成的事，而且我们看到22章第6节日期近了，什么意思呢？啊，你比如说我写封信啊，给这个啊，把玉琴阿姨给抓出来了，写给这个玉琴阿姨，我说你做好准备啊，我很快就到你家了。那结果玉琴阿姨等了200年，等了2000年，我也没到她家。啊，当然等不了200年，等不了2000年，人都撒腰那拉了。所以，就我之所以跟大家讲，你一定要明白，那个这个上帝或者耶稣基督或者使徒给亚细亚教会写7封信，对于当时的人讲，必要快成的事情，没有别的解释，就是快成就的。日期近了，就是日期近了。不是对我们来说快成，不是对我们来说日期近了。所以我始终给大家强调，启示录首先不是写给你的，启示录首先不是就你关心的美国大选啊、中美关系写的啊，启示录是首先就亚细亚的7个教会快要逼成的事，日期什么近了啊。所以在注释家就讲的说，启示录既不关乎世界历史，也不关乎世界末日，二是关乎对于圣约翰及其读者而言很快就要发生的事。说启示录是圣约之书，卡文里的老师预告上帝 要把他的列怒倾注在耶路什么撒冷，就是说启示录的核心事件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按照我现在的思路，如果启示录是在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前写成的，那启示录中预言的这种大审判、大灾难就是关乎耶路撒冷为代表的整个以色列民族、以色列国家、以色列教会灭亡的什么信息然后底下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个比较说末日 The last days 这个方面我们讲指向以色列人作为圣约之国的末日，是指鉴于基督升天主后70年，我们知道耶稣主后升天是主后70年左右，与耶路撒冷主后70年陷落在罗马人手中的这段时期的，那弟兄姊妹，圣经讲的末日、末时、末期，很多人这三个，你举举手，你懂得末日、末时、末期区别的，请大家举手。大概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事的。但是我们要分别，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就看第一一段时间的末日，比如说这个约翰福音7章30节这个逾越节的最后一日我们知道逾越节应当是3天，那逾越节的最后一日 The last day 不是指犹太人的末日，也不是指世界的末日，是指逾越节第三天那最后什么一天的，这是特指第二个国家的末期，国家的末期是什么意思呢你就看到我们给大家讲的 The last days 这个 day 是单数还是复数呢？是指复数形式的The last day 有的时候直接讲 The end 就是末日末期有的时候讲 The later days 这个 S 错了 The later days就是说以后的日子 days， 所以说 last day 有单数也有什么复数，单数是指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是指三个方面，第一是指你哪一个节期的最后一天，也指以色列国家最后灭亡的那一天，也指世界末日最后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的 The last day 那一天是特定的然后我们再看往下看第三个世界历史的末时世界历史的末时指什么呢是彼得前书上讲的到末世显现的救恩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约翰一书2章18节也讲说如今是末世，末世这样讲的如今就是末世了，那我们知道如今是指使徒约翰讲的时候那是指主后第一世纪，和主后第一世纪到现在那已经有多少年了，差不多是什么2000年了，所以这个时候讲的这个末时是指世界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世界历史有几个阶段呢那我们这样分。第一个阶段那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没有堕落的阶段叫纯真时期。第二个阶段那就是指堕落以后耶稣基督到来之前的时期。堕落之后耶稣基督到来之前的时期可以称之为旧约时期，然后讲耶稣基督到来或者是复活，然后到耶稣基督最后审判死人活人这段时期就被称为弥赛亚时期，这段时期就被称为世界历史的最后一个什么阶段然后我们看到第四个世界历史的末日，世界历史的末日也是 the last day 是单数，说最后审判之日这个方面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大家都明白了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这个6章39节，在约翰福音6章39节 啊，有很多的相关的经文啊，我就给大家读六章三十九节。啊，三十九节说，差我来者的意思是，叫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什么？
复活。
而这个末日是指 the last day。啊，我们末日什么时候复活？我信身体什么复活？那是指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的时候。那时候不管信主的不信主的，啊，活着的被提，死了的都要什么？哎，复活。啊，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当我们讲到 last day， the end， 讲到末日、末时、末世，啊，是有很深的讲究的。啊，大家回去特别查一下。啊，这四个方面的什么？哎，经文。好，谢谢。啊，我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嗯，好，我们看看，我们留下。啊，如果你要特别饿的话，或者那个锅已经烧焦了，你赶紧去看锅。如果你不特别饿，还想问问题啊，留下来我们就可以啊，可以问这个问题，好吧？谢谢。
哎呀，
牧师，
哎，你好，杨弟兄。
啊，一个问题
啊，你说，
就是说在你讲的。第一课的第七点注重律法福音平衡啊，
是
最后你讲到律法的功用，
是
给第一个是赏善罚恶在公共方面，第二个是宗教方面让我们治罪，第三个是在教学上是什么让我们什么
啊，是让我们知道如何分别为圣
啊，哦、OK，
就是说上帝说嘛，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成为什么圣洁。啊，我们读这个布雷克的书啊，家人们的，什么叫圣洁？圣洁就是我们与神的律法什么相合，啊，所以说律法就告诉我们何为圣洁，何为污秽，好吧？
好，谢谢。
好，谢谢。
啊，我把这个两课的这个资料都发给大家哈。
好，
这个我已经把这个第一个已经放那儿了，所以如果大家那个什么的话，大家可以看。
好。今天已经很晚了，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留在下次问了。啊，今天我们刚刚开始啊，有些问题你也不一定问，为什么呢？啊，我们讲着讲着就解决了。啊，当然如果有特别的问题啊，我们可以下次问。我们就请小丁长老为我们祷告。我们